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教友们牧师新生命事工直播间。今天是我们圣灵充满祷告会的第五场，欢迎弟兄姐妹们来参加。弟兄姐妹，你们都好吗？欢迎大家。那今天呢，是我们祷告会。那祷告会之前呢，我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感恩的主题。因为在每年的第11月份，就是11月份的第四个周的周四，是感恩节。那感恩节之所以定在秋季，就是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忙碌了一年。在秋收的黄金季节，我们看到了丰丰满满的丰收场景，我们收获了一年沉甸甸的爱。那我们向爱我们的神，向我们的救主献上感恩的祭，献上感恩的心，因为使我们得获财的是神，使我们能够有工作能力、劳动能力。是我们的神，是他祝福了我们在一年当中丰丰满满，所以我们要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的祭。那跟大家分享一点点啊，能听到声音吧？没有声音，应该是你自己的问题，调整一下你的手机音量。此时此刻，弟兄姐妹，你心里充满感恩的。你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一天工作了一天，晚上你能够来到直播间，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是充满了感恩，充满了被爱，还是其他？请大家在直播间里用文字来说出来你现在的心情。你是喜乐的吗？你是平安的吗？你的平安和喜乐来自于什么？你的指望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会喜乐？或者你现在感觉到不安、烦躁、急躁啊，你都可以描述你真实的心情。大家要说真话啊！此时此刻就在当下，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平安、喜乐、被爱、感恩、满足、渴慕、不安。哦，有人说不安、急躁。那你的不安和急躁，你怎么样能够让它立刻马上？有人说犯困，让你的平安、急躁立刻马上能够恢复平静，恢复平稳。重新回到喜乐、平安、有盼望的这个心情啊，有人说五味杂陈，有人说老公抽烟，心里焦躁、烦躁，身体无力、忧虑，烦躁、头晕，家里。不和，孩子不听话，孩子作业没写完，儿子喝酒，丈夫平白无故骂人，贬低人，暴躁，好的，我看了大家这个真实的心情，好，就暂时到这里啊。我为什么要随时的问大家你现在的心情怎么样？你现在状态怎么样？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在各自的环境当中都经历了不同的事情，那这些环境、这周遭的状况会给你带来一种反应、一种情绪。那不管怎么样，说实在话，神说你们在地上确实是有苦难，这些。不好的心情，这些事情影响了你，都是 每天我们每个人成长当中必经的，就是必须要有的。那尽管这样，因为神应许我们，并且他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所以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当我们数算神的恩典，你发现你就能够不自觉的，下一秒就可以活出感恩的生命。所以今天呢，我们带领大家。如何去数算神的恩典，让你的心情秒改变，秒改变。当你学会数算神的恩典，向神发自内心感恩的时候，你的心情秒改变。当你时刻让你的情绪保持在平稳状态，是一个喜乐、平安、平稳的状态的时候，你很容易活出一个感恩的生命。那最近感恩节要来了，很多教会呢开始要过感恩节，要布置场景，要排练节目，要怎么样怎么样讲关于感恩的主题。那我们今天也在直播间里带领大家，在感恩节这个当下，我们要学习感恩，操练感恩，让我们从里到外成为一个真正懂得感恩的人。好，这里边我们有经文。说《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记得啊，旨意就是神他告诉我们，必须要常常喜乐，这是他给我们的命令啊，这是他给我们的命令。也是告诫，让我们要选择喜乐。刚才有弟兄姐妹说，我急躁，我很烦躁，我心里就感觉到不稳定，因为这个事那个事，家人给带来的。那尽管如此，魔鬼给我们设下了很多让我们不喜乐的理由。魔鬼无时无刻，他不会影响你。他在干扰你，让你不能够喜乐，让你不能够平静，让你不能够感恩，因此你就不能够活出基督生命。尽管你在直播间里听了这么多的道，但是当你去实践、去落实的时候，魔鬼还是依然不放弃你。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去依靠主，主在哪里？主在我们的心里。常常喜乐，靠主喜乐。怎么靠主喜乐？尽管你的丈夫吸烟，尽管你的孩子还没有完成作业，这是每一天每个人一定会面临的复杂的、琐琐碎碎的家庭事情，包括工作上的，包括许许多多，凡是在你周遭的这些事情，都会影响你，或大或小。那我们要时刻的去提醒自己，今天我们活着不再是自己。不再表达你自己的情绪、你自己的不安、你自己的焦躁，而是你要提醒你自己：如今圣灵住在我的里面，圣灵他帮助我在此刻、在当下，我要选择喜乐，我要选择感恩。比起那些身体不健康、比起那些肢体残缺的人，你现在可以行走，对吧？你现在可以自由站立，好，弟兄姐妹也可以在直播间里去回应啊。你比起那些身体残缺、不健康的人，你可以站立行走，你可以每天能够睡觉，能够自由的醒来，能够看到太阳，能够呼吸到空气，那你就应该感恩，因为也此时此刻有很多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生活在战争当中，生活在没有吃穿当中，那你不是，你至少可以吃饱穿暖，你有一个家，你还有孩子，你还有一份工作，你可以站立行走，你可以早上起床，看到阳光，看到家人，你可以呼吸空气。有多少人呼吸是需要打氧气的，对吧？那当你去感恩、你去对比的时候，你发现你活在幸福当中。 所以没有对比就不懂得珍惜，所以我们要不住的祷告，祷告什么？祷告真理。耶稣基督，如今你用圣灵的方式住在我的里面，你帮助我，就是在当下除去我这些焦躁、急躁、烦躁、不安。现在我宣告，我是平静的，我是安稳的，我选择喜乐。喜乐是一个武器，凡事谢恩。尽管你的丈夫还吸烟，尽管你的孩子还没有完成作业，啊，尽管你现在还在路上，没有回到家，你还不能够进直播间听课，没有关系，告诉自己没有关系，我选择喜乐，就在现在，你选择嘴角微微的上扬，对着自己微笑。如果你手边有一个镜子，你可以对着镜子看一下自己，你的嘴角在上扬吗？你对自己微笑了吗？当你选择微笑，当你对着自己微笑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心情开始改变了。如果路上你骑摩托车，或者骑电动车，或者开车，正在回家的路上，你可以打开你的镜子，看一下你自己，对着自己微笑。当你面对自己，给自己一个大大的微笑的时候，你发现你可以喜乐了。你有能力喜乐了，你有能力平静安稳了，你可以有力量去接下来40分钟可以平安的到家，打开手机进入直播间，或者你在路上条件允许的话，你都可以打开直播间进到这里来听课。这里有圣灵，这里有真理，这里有爱，这里有互帮互助，这里可以让你练习凡事感恩，让你。能够活出一个感恩的生命，活出基督的生命。好，因为喜乐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是神的吩咐，就如同神让我们彼此相爱是一样的，就如同神让我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是一样的，就如同神让我们去医病赶鬼，说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是一样的。所以常常喜乐，凡事谢恩。不是你自己愿意，或者你自己不愿意的，而是神的命令。看这里啊，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喜乐是神的心意，是神愿意看到的你和我的生命状态。喜乐是神的旨意，是神的命令。是神吩咐我们一定要做到的。神为什么让我们常常喜乐？一定是有原因的。神告诉我们，让我们做的事情一定是保护我们的。那有一些家人生病了，尤其是我们的姐妹们，生了妇科病、乳腺方面的疾病、肝方面的疾病。那这些呢，常常是长时间的自己不能够消化，自己不能够疏导情绪带来的，当然是魔鬼的攻击。魔鬼借着你不能够常常喜乐，借着你焦躁发脾气，不能够很好的去疏导自己，去消化一些事情的时候，长时间压抑在心里造成的一些妇科疾病，大多数人有乳腺方面的问题，有子宫方面的问题。那问下来，多数都是说，我喜欢生气，我不喜欢表达，我性格内向，丈夫，包括其他人，婆婆，大姑姐、小叔子等等等的，还有的姐妹呢，跟自己的亲姐妹打架，拳脚相加，这些都是我们缺少智慧，不能够按照主的命令去选择，常常喜乐。所以说，喜乐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起分享，提醒各位喜欢生气的男人、女人们，喜欢上魔鬼当的弟兄姐妹们，真的要注意了。此刻当下，有很多理由你可以选择暴躁、发脾气，但是唯一你需要选择的对的，那就是要选择喜乐。选择对自己微笑，选择感恩自己， 接纳自己，爱自己，选择过对的生活，选择用正确的方式去疏导自己的情绪。当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的时候，你发现你周遭的事物，周遭的人都变了。原因不是他们变了，是你自己的心被圣灵改变了。好，感恩节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世界上很多的节日啊，都是在求什么？求福啊，求平安啊，求保护啊，求得恩典啊，求财富啊等等的。但是感恩节却是我们被神呼召来，这个节日是让我们来向神感恩的节日。圣经告诉我们要凡事谢恩，所有你遇到的事情你都可以向神感谢，哪怕不好的事情。这里说不是我们顺利的时候我们向神感谢，但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我顺利了，我赚到钱了，我找到工作了，我家里各方面事情都平安了，都稳妥了，我去感谢神。也不是等事情都变好了再来感谢神。这里是说凡事，大家看啊，我们要所有的事情，凡事所有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经历的，我们遇到的，在任何的时刻，这个不容易啊，在任何一件事情，在任何一个时刻，是让我们凡事谢恩。弟兄姐妹，我们有做到吗？我们有做到在任何一件事情，在任何一个时刻都向主感恩吗？你回忆你自己曾经的过往，对，有人说没有，可能我们顺着这个事情，我们觉得它不是我们所期待的，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尤其是有个别弟兄姐妹在直播间里听了一段时间课，他是有病，然后来到这个直播间追求得医治的，一段时间没有得医治，就开始不能够感恩了啊，并且有时候会发信息给我们问为什么，对，问为什么。还有的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非常热心，也是为神做了很多事情，就期待自己的各个指标能够达标啊，去体检的时候皆大欢喜，但后来呢没有如愿啊，就开始为什么呀，我希望我得医治，我这指标怎么还高呢？对，就开始要问很多为什么了。你当你问为什么的时候，你心里是充满了不感恩，充满了不信。啊，这么长时间了，我在直播间都听了几个月的课程了。对，这就是人，人的认知有限，人的目光短浅，人的及时，就像耶稣说的，你们是吃饼得表得饱，你们来不是为了找我，而是为了吃饼啊！当然神了解我们，他知道我们这个被肉身局限的人的认知啊，我们多数都是目光就看到这么短短的一段，但是神呢，他是一个更高的一个智慧体，他是我们的创造者，他用更高的智慧创造了我们，所以他非常了解我们。尽管我们常常的信一段时间，哇，高潮部分，哇，我很开心呢，我终于找到一个讲真理的直播间了，我终于可以来得医治了，我终于可以让我的生命更好了。一段时间之后，而别人说个什么，别人道个什么，你听个什么，哎，感觉不对劲了，感觉厌烦了，感觉不能够持守了。对，其实你厌弃的不是人，你厌弃的不是某个人，不是某个教会，你厌弃的是神的话，因为你发现神的话乏味了。对，这就是我们的人，人常常是在情绪的掌控之下，生命是波峰和波谷，一段时间跳起来啊，神呢，我想为你做如何如何如何，为你做这做那，我要献给你，我要成为活祭献给你。啊，一段时间发现自己身体没有得医治了，发现自己家里不顺利了，发现自己的工作没有找对，自己的孩子工作没有找到， 啊，就开始，哎，脑子里面转了好几个圈儿，觉得不对，啊，不是怀疑神就是怀疑人，不是质疑神就是质疑人，对，所以我们人的心非常复杂，我们人的意念思想就随时会飘过来很多的想法和念头，这些想法和念头常常是不属基督的，因此。我们的心情每一天都会跳上跳下，跳上跳下，我们被情绪牵引着、控制着，我们不能自拔。对，人的心随时会改变，所以人是如此善变的。那不光是我们，那你像使徒们，包括彼得也是善变的，对吧？在圣灵充满他之前。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刻，那彼得吓坏了，赶紧逃跑，否认，我可不是跟随他的。对，发现自己的老师被血腥的、血淋淋的钉在十字架上，那他这回可千万不要跟耶稣是同伙的。当圣灵充满他以后，彼得一次讲道，3000人悔改，那连彼得的影子，人们都巴望着彼得走过的时候能够医治病人。为什么前后对比这么大？因为彼得被圣灵充满了。充满之前，他是一个没有信心、胆小的人；充满之后，他是一个信心的勇士。那今天，当你去怀疑、去质疑神的时候，你看看你自己，此刻当下，你一定没有关注基督。你有可能是这个时候，你需要祷告被圣灵充满了。再一次的被圣灵充满，当你再一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才能够有力量选择感恩。OK，感恩不是一种情绪，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靠情绪去做事的，是情绪每天主宰了你，不是真理主宰了我们，而是一种属灵生命的选择。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我们要感恩，我们要喜乐。记得啊，感恩不是一种情绪，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你靠着情绪去服侍神，靠着情绪去行道的时候，你常常是会中间会有麻烦的，你会出现波峰波谷的生命状态。所以，当我们生命越来越成熟老练的时候，你要总是提醒自己。感恩是神给我的诫命，是神的旨意，是神命令我让我去感恩的，让我去喜乐的。不是我情绪好的时候，我夸下海口，许下诺言，我要为主如何如何如何如何。但是反观我们大多数的人的生命，都是被情绪掌控。感恩是建立真理之上的。我们为什么能够感恩？为什么我们有力量去感恩，感得出来？就是我们知道事物的背后是基督掌权，神他的属性是良善的，他是爱的。尽管我们常常的去质问神，去质疑神，神你为什么还没有医治我？神为什么我的家问题还这么多？为什么我还一个生病的状态？为什么那些不信主的反而？比我家过得更好，这些都是弟兄姐妹们脱口而出的一些质疑。你要知道，你是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神他一直与你同在，只是你常常忽略他而已。神从来都没有远离过我们，神从来都没有不帮助我们，只是我们常常的不知道怎么去使用真理。所有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记得，所有的你身边、你生命当中发生的问题，都是我们自己没有真理、缺少知识造成的。我们常常是一个愚昧的人，对真理愚昧，对认知、对神的认知缺乏，再加上可能我们一信主的时候就没有听过真正的真理的道。所以你被误导了， 弟兄姐妹，我觉得，无论现在你经历什么都没有关系，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知道转头，你知道悔改，你知道定睛基督之后，当你定睛了基督之后，你可千万不要再回头了。当你听了真理之后，你可千万不要再晃动了。当你听了真理之后，你明白了真理之后，你已经被圣灵引导开启了之后，你可千万不要再反反复复了。好，感恩是从认识基督开始的。当你认识了这位又真又活又真真实实住在你里面的基督的时候，你就每天每时每刻有能力开始感恩了。不能够感恩，是因为你看到周围的环境。你看到你一个没有能力的自己，你没有定睛基督，关注基督。所以今天呢，我们带领大家一起来关注基督，来定睛基督。你的眼睛只看基督的时候，你就不会看你丈夫还在吸烟，你就不会看其他周围的事情，因为只有基督能改变这个问题。你终其一生。你可能跟你丈夫过日子二三十年，你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他一点点，反而是你越管，事情越严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要放开，放手。你要知道，你自己是改变不了任何人的，包括你自己，你也从来没有被任何人改变过，对吗？所以不要徒劳无功，要靠着真理，靠着祷告去改变这些事情。好，哥林多后书12章9节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当你在这个事情上无助、没有能力去解决的时候，你要相信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了足够的恩典，他的恩典刚刚够你用。我们生活当中常常就是我不够，我没有，我缺少，我软弱。”啊，这些是弟兄姐妹们常常说的，也是常常心里边去想的。比如说这些时间不够啊，能力不够啊，我不够智慧啊，没有这么多资源呢、啊。但是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刚刚够你用，你去用就好了，去用就好了。有些弟兄姐妹呢，就是在那里边去干想，就是脑子干想，没有行动。神说。够你用，但是前提是你要去用啊，你要去用，你要动起来，要去行动起来，神一定会立刻马上匹配你需要的资源。比如说，有的弟兄姐妹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那他就说啊，你帮我祷告，让我孩子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工作。那我说没关系，我可以帮你祷告，但是前提是你要积极的去投简历，积极的去面试，去争取任何一个工作机会，要把你自己的简历写得好好的。你是什么样子的学历，是什么样子的专业，你就去找相关的，要更多更多的去投简历，更多更多的去争取面试的机会，更多更多的去学习。那有些孩子就在家里待着，那工作不可能找上门来。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呢，她把神的恩典想成想当然，想成就是在这等着，啪掉下来一个馅饼，不是这样子的。神的恩典是白白给的，但是不是这种方式给的，是在我们积极努力去争取的这些过程当中，神预备了足够的恩典，让我们去用。我们看一下雅各的生命，雅各他就是去努力的去抓住任何一件。要临到他生命中的恩典，所以你看雅各的一生充满了传奇，雅各的一生也充满了神给他的祝福。那我们要像雅各一样，就是去努力的去抓到任何一个机会。有的弟兄姐妹呢，就看到一个机会确实来了，但是他犹豫了，他说：“我要祷告一下，我要祷告祷告，我要祷告通达，看看这是不是神给我预备的。”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如果你有这么多很古怪的念头在你大脑中来回的话，我觉得你应该会错过很多好机会。詹姆士讲过， 就是当我们去准备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守株待兔，就坐在那里去等，然后兔子自动的来死在你面前，而是我们要像猎人一样，时刻去关注这个猎物，你的眼睛要到处的快速的去搜寻你的猎物，你的手、你的脚、你的身体状态要完全准备好。就在1秒钟之后，你飞奔出去，你起跳出去，你抓住这个机会，夺回这个机会，成为你自己的。要像猎人一样，时时刻刻的在那里准备着，机警的准备着，用你的眼睛，用你的大脑，用你的思考，时刻的准备，蓄势待发。下一秒钟你就跳出去，抓住这个机会。所以这种描述。我不知道有没有说明白，弟兄姐妹有没有听得懂？当你要得到一个机会，当你要得到一份祝福的时候，你要一直处在一个积极的工作状态，积极的去做各种你该做的努力，这些努力你一样都不能少，去像一个猎人一样，身体、思维、你的行动。准备好，下一刻马上弹跳出去，抓住这个机会。你只有这样积极的去争取，去抓到任何一个机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给你预备了足够的能力、足够的恩典、足够的精力、足够的人缘跟人脉跟资源，你才能够拿到那个上好的机会，拿到那个上好的机会，等是没有用的，等会让你越来越失落，越来越质疑神，越来越质疑自己。所以，有一些精神类的疾病啊，包括抑郁啊，包括失眠呐，包括精神分裂呀，不管是大人孩子，他一定是想的非常多，每天大脑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就是浮于思想、浮于想象之后呢，没有行动，缺少行动，甚至是没有任何行动。这样的人呢，你时间久了，你必定思想会发生问题，必定会精神发生问题，因为你常常想的太多了，丝毫都不去行动，这不行。还有一些失眠的弟兄姐妹啊，你问下来都是特别会想。每天想很多很多不存在的、不能够实现的东西，就是在想，空想。他习惯了，他顺着这个思维方式就去想。晚上想了一大堆，白天依然面对苍白无力的日子。这样的思想状态、这样的生活状态的弟兄姐妹哈，你一定要改变。就是你想到了什么，好，停，去做。好，大家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你现在。你看到，比如说今天现在中午是11点钟，你发现你要马上做中午饭了，11点钟马上要准备做中午饭了，你要洗菜准备，你发现了你想了5分钟，都11:05了，你还没有进厨房，你还没有开始行动，有没有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就是你脑子觉得哦11点到了，你马上要去做饭，要不然就会来不及了。但是你已经5分钟过去了，你还在那儿，你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可能拿着手机在脑子放空了，你还没有行动，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就是心里知道做什么，但是不能马上落实到行动上的人，就是行动迟缓、拖延，有没有这样的？有啊，有人说有。对，当你有这样的延迟的。行动延迟的、行动缓慢的人的时候，你要注意了，提醒自己了，你就开始要进入那种想多了、想的很多，然后行动很慢的人。那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还是那个例子：当你发现11点了，你马上要进厨房去做饭的时候，好了，这时候你。如果你行动不了，你马上放下手头的事情，好，拍拍自己的脑袋，拍一下， 马上进厨房，二话不说，拿刀，开冰箱，拿菜，洗菜，开始进入行动。或者你提醒自己，我要动了，我要去洗菜，我要进厨房，你有意识的去提醒自己，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效率开始高起来了。OK。好，我们再回来。感恩是知道神他在万事当中都是做工的，他也是做王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万事，就是所有的事情，包括你周遭所有的人和事，都是神给你预备的，让你去使用这些人，使用这些事，变成你成长的资源。不是好事互相效力，不是，而是万事，是所有的事情，包括顺利的事，包括不好的事，包括挫折的事，包括意想不到的惊喜等等。当你学习不断的去信靠神，去感恩的时候，神会把这些负面的，包括眼泪都可以变成祝福，包括失败都会变成我们成长的阶梯，包括这些伤害，比如说原来婆婆伤害了你啊，父母伤害了你，兄弟姐妹伤害了你，你的小叔子小姑子伤害了你，所有的包括你的同事伤害了你，包括你的老师伤害了你，这些都能够变成你美好的见证，就看我们当下立刻如何去使用这些资源。我们如何去使用我们眼下的手里的资源，这是我们的智慧，这是我们的智慧。保罗是热心于律法的犹太人，并且他是顶尖的律法教师，那神使用这个人，使用他对知识的迫切，使用他拥有的这些律法知识，神使用了他成为一个使徒当中的佼佼者，传福音给外邦人听。所以神可以使用我们当下所有的资源，那我们也可以使用我们手里当下所有的资源。所以我们做神的孩子，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应该比世人更懂得感恩，我们应该比世人更加有智慧，去知道如何去用一个感恩的心，使用我们当下神给我们预备的足够的资源，我们活出一个感恩的生命，我们向神来感恩，时刻感恩。不是说你顺利的时候，你工资涨了，你家庭顺利了，你的丈夫改变了，或者如何如何，你身体变好了，你去感恩。你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事情，我们都需要向神感恩。感恩的时候，它会使你改变。比如说，感恩它的功能，感恩的力量。我们为什么要感恩？我们为什么要喜乐？神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个命令？同一件事情，同样一件事情，你的感受不同，你的心情不同，你的状态不同，你的心态就不一样。当你感恩的时候，带来的是爱，神爱你，你去爱人，你带来的心情是爱跟喜悦。这个时候你会感受到一种强大的平静，比如说谁突然冒犯了你，那你可以选择去训斥他，可以选择去批评责备他，你可以选择笑一笑，好像没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一样，对吧？就如同我们在讲课，那微信上也是有人来质疑我们很多，对吧？问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那如果我们被这些错误的思维方式，错误的人的话影响的话，那我们这个课就没办法讲。因为我们无论怎么讲，都会有不同观点的人认为对和不对，对吧？所以我们不看重那些，我们愿意听到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观点，但是这些不同的人，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状态，不对的人，他不会影响我们继续向前，他不会影响我们每天 开直播去带领更多需要的人往前。所以，我们会在这些纷繁复杂的观点当中，会在这些理不清还乱的这些事态当中，我们披荆斩棘，选择大无畏的向前走，我们才能够把这个直播间继续下去，我们才能够让更多渴慕真理的人能够被带领、被喂养、被供应。所以，我们选择在任何人、任何观点面前，在任何很纷乱的事情当中，我们能够趟出来一条路。我们选择爱，因为神就是爱。我们选择去爱人，我们选择此刻当下，我的心情是喜悦的，我可以做到自我愉悦。我成为一个自洽的人，我可以自己说服自己，我可以自己去消化很多不良的信息、不好的情绪。我坐在这里的时候，我很安静，我很平稳，我是一个对的生命状态，我才能够把圣灵对我的启示能够有条理的、清晰的表达给弟兄姐妹们。所以，首先我们自己要在真理的带领之下，成为一个很自洽的人。成为一个有品的人，成为一个生命状态对的人，成为一个不被情绪驱动、不被情绪驱使，成为一个平静安稳的人。像我们直播这么密集，每一天睁开眼睛就又到了，睁开眼睛就又到了。那如果我们不能够去处理各种事情和各种情绪的话，那我们不能够这么平静的坐在大家面前。向海内外的弟兄姐妹们去直播，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共勉，跟弟兄姐妹们共勉。无论遇到任何事情，你要提醒自己，你要暗示自己，圣灵与我同在。我所不足的，我所没有的，圣灵在我里面做随时随地的帮助，因为他是最好的老师，他是最好的那位启示者，他是最好的那位供应者。他就是你随时随地的帮助者，我们要学习去依靠我们里边的那个看不见的圣灵，强大的帮助，强大的真理，强大的护卫。感恩是对基督的一种臣服和接受，就是说，圣灵，我现在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事情，但是我相信你会帮助我，我臣服在你的面前。我接受你对我的帮助和启示，所以，我们对任何事情和对任何人去感恩的时候，不是我们很卑微，不是我们就很怂，我们很差，我们很低等，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里面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我们不去用人去争辩、去理论、去吵，而我们知道我们的帮助者是耶稣基督。我们不需要去自证自己有多么好，我们不需要去自己去自证自己有多么高尚伟大。No，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神最清楚。你只需要为神而前行，你只需要为你自己的那怀揣着的那份神的爱去前行就够了。因为神对我们的爱是最大的激励，是最大的动力，是最大的。使我们能够直播，使我们能够讲课，使我们会喂养更多人的那个动力的源头。我们还应该感恩自己，感恩自己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你感恩自己了，你相信自己了，你认可自己了，你接纳自己的现状，你才能够接受当下发生的一切，你才能够接受当下。你所处的环境，哪怕是很糟糕的，你有能力把它变成适合你的一个生长的沃土和良田。所以这里边说，我们要接受自己，你接受自己的现状，接受自己的原生态，你才可以真正的去爱自己。接受了自己，接受自己的当下，接受自己的原本的样子。你自己可以平静，因为耶稣基督他看到的是你原本的样子，不是我们伪装出来的样子，不是我们去描眉画彩，我们戴着个面具的样子，不是。 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造物主，他知道我们几斤几两，他知道我们的内核，他知道我们内核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面前，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在人面前，我们不需要去花时间去伪装，花精力去伪装。No，不需要。我们是真真实实的。赤裸裸的展现在神和人的面前，我们成为一个真实的人，成为一个很自洽的人。好，在这个时代里边，好像我们接触了很多的人，那这些人呢，常常有一部分人，他们是处在一个精神焦虑的状态当中。这个焦虑是他们对未来的不确定，他们是把未来的日子。然后嗖拿过来摆在面前，发现面对未来他们无所适从。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把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把它都扯过来放在自己面前，他发现他很焦虑。所以我们呢是面对当下，你只需要把你的精力放在你现在当下的事情，你去处理好它就够了。神说你们一天的。日子一天当，一天的困难一天当就够了。明天恩典，明天的事情，神给你预备足够的恩典，不需要去提前焦虑，不需要把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想得那么可怕。比如那些身体不健康的弟兄姐妹，他就害怕，害怕我一个月以后我去复查，我会指标会怎么样？想了很多，这些东西还存在吗？这些东西目前都还没有存在，都还没有发生，但是却把这个姐妹吓坏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那直播间里可以回应。有没有弟兄姐妹就是脑子想了很多，夜里一躺在那儿没办法睡觉，本来是睡觉的时间，然后他就开始在那想。想很多啊，我儿子今年都27了啊，再过3年他如果没有女朋友，他就30了啊。如果他找不到女朋友之后，他就会成光棍了，那我就抱不上孙子了。我女儿现在要研究生毕业了啊，她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本来需要在那儿睡觉养身体的时间，然后想了这么多。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好，吓坏了。想着想着就发现啊，神不爱我了，我又亏欠神了，我又得罪神了，所以我家得不到祝福了。神会不会再惩罚我呀？我下次检查是不是会更重了呀？脑袋有没有这样乱七八糟的闪过这种念头？有。对，就想坏的，不想好的，对，先忧虑。所以有这些提前焦虑的弟兄姐妹哈，请你要定睛基督，好，一定要定睛基督。你可以提醒自己，你可以大声提醒自己。我要定睛基督，我相信神的恩典够我用，因此我要积极的去行动。比如说，告诉你的孩子去写简历，去投简历，去争取任何一个可以面试的机会。面试差不多了，别好高骛远，别年轻怕重，先有一个工作干着，先练练手。先拿到工资，先把自己养活起来。告诉你孩子，不要在家去等待，要去外边结交良师益友，要学会社交，要懂得与人沟通、与人相处的技巧跟诚意，去结交女朋友，去走出去，去结交男朋友。跟一些好的朋友们多多的互动，多多的参加一些 party 也好啊，朋友聚会也好啊，多主动的去认识一些新朋友， 你才有女朋友可处，才有男朋友可处。不认识人，那个恩典不是通一下掉在你面前，不是神给你预备的一个男的突然到你面前掉下来说我要成为你的男朋友，不是这样。如果你缺少与人相处的能力的话，即使你有了一个男朋友，你也不一定能处好；即使你有了女朋友，你也不懂得珍惜，明白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学会与人相处的能力跟技巧。这些技巧不是一下子就会的，是需要被训练的，是需要在不断的去结交男朋友、女朋友的时候，去跟自己身边的朋友相处的时候，去习得训练这些能力。神确实是祝福我们。神确实是用恩典包围着我们，但是这些东西不是想当然就跑到你家里来的，不是想当然你一下子就拥有的，是需要你去习得、去练习、去被训练的。因为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的，如果你没有准备好，那些好朋友、男朋友或者女朋友都会跟你擦身而过的，你却抓不到。神为什么要让我们感恩，让我们喜乐？因为感恩它可以加速我们目标的显化。比如说，你定了一个目标，那当你感恩的时候，你的人对了，你的状态对了，你的心态对了，会给你带来正面，会给你带来积极的一些想法跟行动。这个世界是神用数字来创造的，这里边包括能量、频率跟振动。当你的心态对了，你的状态对了，你的行动就对了，你的想象就是一种力量。你在真理里的合理的想象就是一种力量。当你不断的想，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宣告我的儿子，神给他预备了一个跟他生命对应的、适合他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给我的女儿预备了男朋友，给我的儿子预备了女朋友，神已经给他预备了足够的恩典，正适合他的，能跟他携手并肩白头到老生养儿女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给他预备的这样的伴侣，你在信心的眼睛里看到了，那你就要坚信，每天祷告相信，每天祷告相信，这事必定成了。那当你的儿子出去去结交女朋友的时候，他就会遇到利百加。那你的女儿也同样，所以我们要在信心里边，透过想象释放这个对的能量，释放这个对的信心，这个频率啊，这个波频，这个振动，刚好就跟这个祝福的频率对上了。当你低迷，当你抱怨，当你不够相信的时候，你就无法接受到这个已经做成的恩典。所以这句话呢，稍微有一点点的不那么容易理解。也就是说，当你的心态对了，你在真理里边去透过合理的想象和正确宣告的时候，这个事情成就的就快，你就很快的去拿到神给你预备的恩典，就成就了。就像我们直播间里有一个姐妹，我就不说她的名字了，她在23年的时候去听了佳牧师的直播。24年的时候，他的儿子就很快的找到了女朋友，并且结婚了。他就很简单的相信、宣告、祷告。感恩可以让我们活在当下。比如说，今天阳光特别好，但是你却被这些灰蒙蒙的事情蒙住了眼睛，你看不到阳光，你也感受不到温暖，因为你在焦虑，你在担忧，你在忧愁。有的弟兄姐妹在微信上给我留言说：“哎，我都愁啊愁啊。”我就想告诉他，你的忧愁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因为圣经说，你的思虑、你的忧虑不能够让你的寿数增加一刻。这神明确告诉你，这么好的告诉，这么好的告知， 你居然都不记得，你还在啊，我愁啊，愁愁愁，对吧？你的忧愁解决不了半毛钱的问题，反而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你要记得，只有喜乐，只有谢恩，只有积极的去面对，只有积极的去解决，用神给你的智慧去想方设法解决这个问题。再比如，一个姐妹，你正在刷碗啊，你刷着盘子碗，正在一个一个的变得干净。你看着这些碗就很开心，因为刚才还是油腻腻的、油哒哒的，各种菜剩饭。那你可以赏心悦目了，对吧？这是你的选择。可是你脑子里还在想着，我一会儿还要干什么？我还要干什么？我的厨房还有什么没有清理？地板还要脏，如何如何的？还要抽油烟机、煤气灶等等的。那之后，你下一秒就开始变得不喜乐了、焦躁了、着急了、不安了，对吧？所以发现，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处在选择，都处在做决定当中。你可以决定，你看着这些白白的、干干净净的碗，赏心悦目了，对吧？哇，我真勤劳，我做的真快。你看我这么几分钟，我就把这么脏兮兮的碗碟儿都已经刷得干干净净了，哇，真开心，我真能干。给自己一个大拇指，给自己一个赞，表扬自己一下，我真棒，我真开心，我真喜乐。选择对自己微笑，选择哼个小曲儿，这是你的选择。你也可以选择不安、焦虑、烦躁。所以，有智慧的弟兄姐妹，听明白真理的弟兄姐妹，愿意活出基督生命的弟兄姐妹，你们一定听明白了今天的课程。在任何时候、任何一个处境、任何一个关口、任何一个卡口、任何一个当下，记得选择喜乐，选择微笑，选择积极，选择正面，选择相信，下一秒会比上一秒更好，今天比昨天好得很，明天比今天棒得很。这不是阿 Q 精神，也不是自我安慰，而是一种对信心的体现，对基督的认知。因为生活就是这样的。如果你选择被魔鬼控制，你就会有永远也解决不完的烦恼，永远有处理问不完的难题。当你选择定睛基督，你发现你凌驾于这些问题之上，你成为一个得胜者，你站在高处俯视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变得非常渺小。约伯记里说，神他坐在地球大圈之上，他来看这些众生，神是至大的，神是宏伟的，神是宏大的。你用尽了你所有的想象力，你都无法去完全明白这位创造者。但是他又照顾到我们到细微之处，尽管他创造了宇宙，所有的地都是他的脚凳，所有的世界万物都是他创造的，并且都是为他而创造的。但是他照顾我们，却到了细微之处。他能够明白我们每一根心思，每一个小小的动态。所以，面对这样一个至大又充满了爱跟怜悯包容的神，所以我们就心里充满了无尽的感恩。除了感恩，还是感恩。主，我真的算不得什么，在你的眼里，在整个的宇宙当中，我真是一个微尘，一小小的粒，小颗粒的微尘。但是你把我造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有思想，有语言，有思维能力，我有眼光，都是源于你住在我的里面，使我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活着的人。我今天来学习你的爱，我来认知你的爱。我来体验你的爱，这个爱在我里面充满了我，我要去把这个爱释放出来。 帮助那些需要爱的人，帮助那些需要真理的人，帮助那些寻求真理的人，把耶稣基督的生命给他，把耶稣基督的名字给他，把耶稣基督大能的福音给他，让我的生命加码，让我的生命价值更高的去体现。每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神如何创造我们，神如何让我们活着，神如何来使用我们这个生命的时候，你心里不可能不充满感恩。所以你再看你身边的人和事，你就心生出了怜悯。你发现那些没有真理的人，活不出来基督的人，或者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你就很心疼他们，你就很想去拥抱他们，去爱他们。所以这个时候你没有抱怨，没有指责，你没有怨恨，这些都没有了，这些来自地狱深处的都没有了。你被神的灵充满，你被爱充满，你被喜悦充满，你被高能量充满，因为你的眼光不再一样了，你不再局限于你是一个井底之蛙，你用那个井底之蛙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去看每一个人，而是你跳出来这个井底，你看到了阳光，你看到了这么大的宏大的一个宇宙跟世界，你看到了神，他虽然高高在上，但是他却住在你的里面，他却听你每一个祷告，听你每一个从心里发出来对他的呼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告诉我们要感恩，让我们要喜乐，是有目的的。当你感恩，当你喜乐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你的生命发生了一个质的改变。尽管你遇到的事情还是那么多，但是你的生命改变了，你的生命被提升了，你不再是一个井底之蛙，你不再想以牙还牙，你不想再以恶报恶，你而是充满了神的爱，你充满了那个怜悯，充满了那个慈爱的心肠。你会觉得别人质疑你，你就会觉得他很可笑，他的生命太幼小了，你总想去帮他，而且你能够想出正确的用智慧的方法去帮他。当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还在为这些钉他的人祈求。有的人就说，怎么能够做到的呢？对吧？怎么能够做到的呢？为什么能够做到呢？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感受的人，他怎么就能够做到这些？当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被神的爱充满，被神的灵充满的时候，你的心就会变得非常柔软。你之前的那些苦毒、怨恨、咒骂，你都没有，你就发现那些你都不会用了。那些你本来就很会用的技巧和呼之欲出的这些话，这些冷冰冰的咒诅的这些东西，你不会用了，因为你已经不再属于他了，你不再是这些恨人的这些灵的奴隶奴仆，你而是耶稣基督的奴仆了。你是耶稣基督的奴仆的时候，你心里就充满了柔软，充满了柔和，充满了谦卑，充满了对所有的你不能够理解的人的理解，充满了这些你不想爱的人的爱。你发现你就想爱他，你就想告诉他真理，你就想告诉他耶稣基督，你就想告诉他整个的福音，整个的圣经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三位一体的神，他们各有位格，但是耶稣基督是中心。我们毕生就是要认识基督，活出基督，荣耀基督，是因为他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活着不是单单表达我们自己那个苦读的生命，我们那个争强好胜的生命，我们那个听到表扬就高兴得不得了，一听到不同的声音就开始炸毛的生命。我们乃是活出那个里面谦卑柔和属基督的生命。 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真理好吗？神让我们常常喜乐，学习感恩好吗？感恩改变的不是别人，感恩改变的恰恰就是你自己。当你自己不断的被神的爱、被神的真理改变的时候，你有一天，你发现你周遭的所有的东西都被改变了。本来你想终其一生去改变你身边的人，但是你没有成功，你屡战屡败。当你被神的爱改变了，当你改变你自己的时候，你周围的都被改变了。所以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他要到我这里来。”因为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终其一生需要改变的只有你自己。先让你自己被神的道、被神的爱、被神的真理、被神的能力先改变。你先从软弱当中爬起来，你先从这个哀鸿当中站立起来，你成为一个被神改变了之后的勇士，你再看你周围都会被改变，不用你去改变，自然就会被改变，因为你已经把这些重担交给主了，主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是一个有智慧的基督的信徒的话，你不再会花你仅有的精力去改变任何一个人，去改变任何一件事。需要被改变的只有你自己。你先被神改变，你先被神触摸，你先被神推动。所以神让我们先感恩于他，先被神的爱感动。感恩于他，接下来，当你被神的爱感动，当你被神的爱改变，当你被神的生命改变的时候，我们要有感恩的行动和操练。这里边是神告诉摩西如何去建造圣殿。那建造圣殿是需要很多的物质。用什么来建？用这些材料来建。我们来看这些被神的话激励的，从埃及逃出来的以色列人是如何来回应神的命令。好，这里边说，出埃及记35章5节，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就是金银铜，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用以做圣衣。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连男带女，各将金器，就是胸前针、耳环、打印的戒指和手串。拿来献给耶和华，凡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的，都拿了来。凡献银子和铜给耶和华为礼物的，都拿了来。凡有皂荚木可做什么使用的，也拿了来。凡心中有智慧的妇女亲手纺线，把所纺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都拿了来，凡有智慧、心里受感的妇女就纺山羊毛。众官长把红玛瑙和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与胸牌上的都拿了来。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来做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功，这些经文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记载在出埃及记35章里面，就是神吩咐摩西要为神建造一个帐幕，行走的帐幕。这些以色列人呢，是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的，他们在埃及是奴隶。他们围着肉锅可以吃饱，他们每天被埃及的兵丁驱赶着、看守着、命令着、吆喝着，甚至是鞭打着，为法老建造各种各样的宏伟高大的建筑物。他们是奴隶，他们本身。没有这些金银铜啊，各种包括装饰的，包括各种线、山羊毛、海狗皮等等的。但是，当神把他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的时候，神奇妙的降了灾，其中有一个灾是法老和他的国民最害怕的。所以，当他们离开的时候，这些埃及人求他们快点走吧。那神就感动以色列人，让这些以色列的人管埃及人去要财物，所以以色列人是从埃及地带着金子银子出来的，他们把他们这么多年为奴的工价都带出来了，奇妙吗？他们在埃及当了这么多年的奴隶，打了那么多工，死了那么多的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今天神让他们把工价都奇妙的带出来了，而且埃及人是甘心乐意的说：“你们要什么我给你什么，你们快走就好。”所以这里以色列人才会为神的帐幕。献出来这么多的金银铜铁宝石玛瑙，但是这些是神让以色列人临时保管的，带出来了你的工价，你的报酬是让你临时掌管的，让你临时去掌管一下，今天谁要用这些财物，拿不拿出来？有人心疼，有人不乐意，有人舍不得，动了我的心尖子。这些金银铜都属于我的，我走了这么远的路，从埃及出来，我又奇妙的过了红海，我拿着这么沉的宝贝，我可不舍得，留着，藏起来。肯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你看这些人啊，凡乐意的，神他没有强迫说张老三你拿出来多少，当时你从那里拿出来多少，你现在要原本的交出来，一分都不能留，一个金子都不能留，啊，一舍勒克都不能留，神没有这样告诉人，神说你是乐意的。凡是乐意献的，看这些红字啊，凡心里受感和乐意的，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都带来献给耶和华，都拿了来，也拿了来，都拿了来，红玛瑙和宝石都拿了来。所以，当我们的心被神的恩典感动，被神的恩典掳掠的时候，被神的爱降服的时候，你每做的一个动作都是甘心、乐意、自愿的。甘心、乐意、自愿的。所以在今天，神的这些话不是单独告诉以色列人的，神告诉的这些话是针对于今天，包括以前、以后每一个世代的。来读这本智慧书的人，是给所有的信靠他的人的。 这是神的托付，神的命令，神的旨意，神的心意，都是甘心乐意的献上。到最后发现献这些东西足够了，摩西包括这些能工巧匠们告诉摩西说，这些都已经够了，为耶和华建殿的这些献啊、礼物啊、金银铜铁、宝石玛瑙都已经足够了，停止吧。正是因为这些从以色列人逃出来的奴隶，他们甘心乐意的为建殿奉献，所以神透过摩西告诉他如何建殿的这些财物才充充足足的被预备齐全。那今天任何一个教会，我们都是自己信徒养自己的教会，因为教会是我们的家，是我们自己来供应自己的教会的所有的款项的开支，是我们自己来养自己的家，在各个时代都是一样的，因为神的命令。那今天我们依然在这里来承接神给我们的命令，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在爱的感动之下，都在感恩之下，甘心乐意的把你的财物、把你的精力、把你的才华、把你的时间来奉献给我们的神，这是理所当然的，每一个都是甘心乐意的，包括把你的时间奉献、精力奉献、把你的一生的生命奉献，都是理所当然的，是理所当然的，是不被任何要求的，是自动自发自愿的甘心乐意，并且是左手做的事情不让右手知道，因为我们得了人的夸奖，我们就得不着神的奖赏，所以我们愿意在私下里去奉献财物，私下里去帮助弟兄姐妹，私下里贡献我们的全所有。所以我们感恩要有相应的行动。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呢还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我们今天呢提倡大家做一件事情，就是今年2025年已经过去了11个月半了，11个半月，那还有一个半月2025年就完整的过完了，时间像水一样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流逝过去，那在这一年当中我们得到了多少恩典，我们得到了多少进步，我们要向神献上多少感恩，我们要用笔写下来一个感恩的清单，要用手去写啊，拿一个本子长期保存的，写下来我向神感恩的2025年的一件事、两件事、三件事。我建议大家多写一些，因为在有这个提议之前呢，我也是被提醒啊，开始写感恩日记。当然因为比较忙，不能够每天都写，但是一想起来，一看见那个本子，就在上面写上几个字，来提醒自己，我今天我又感恩什么了？我今天又什么事情触动了我？三言两语写在上边，偶尔的去翻一下我自己的感恩日记，我就发现我生命里充满了对各种人、对各种事物的感恩。比如说，我们今年感恩我们直播间的弟兄姐妹，感恩你们的聆听跟陪伴，感恩你们的爱心传播，让这个直播间充满了世界各地的不同时区、不同语言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各自的这个地理位置开始收听我们的直播，让耶稣基督的真理传遍到千家万户，透过网络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每一个追求真理的人都能够听、看、接触到这样一个生命之道，所以我们感恩这些人。那我也感恩我的家人，他们给予我们莫大的支持跟鼓励， 让我们感恩我们的邻舍，感恩我们的朋友，感恩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去写感恩日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感恩又不一样了。你的感恩成了文字，成为一个小小的片段，让你觉得开始有了温度，使你的感恩又开始提升，又开始有了更高的温度。所以我建议大家能够写感恩日记的，开始写起来，要坚持下去。好，你可以感恩在直播间里边，你成长了多少，进步了多少，你结交了多少生命很棒的姐妹，神保守你度过了哪件事情，在平安当中保守了你的健康，你有家人啊，工作上如何如何，这是给大家简单写了这么几个例子啊。那具体你自己的事情，你经历过的，你自己去对应着去写。当你去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生命开始发光。你发现你是一个被真理充满了的一个基督徒。你发现你2025年不一样了，你拥有了很多智慧，与人相处的技巧跟方法，你说话的谈吐和你的思维方式都不一样了。你被提升了，所以我们来感谢赞美主。我们感谢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任何一个阶段，他派天使来提醒我们，他派有爱心的弟兄姐妹来扶持我们，来帮助我们。因此，我们感谢赞美他。我们是发自内心的去感恩神救赎我们，感恩神帮助我们，感恩神他无时无刻的不护卫着我们，他照顾我们到细微之处，他知道我们每一根心思，每一个意念，他总是在安慰我们，在提醒我们。当你觉得你软弱的时候，神说，在你软弱之处，我的恩典显得更加完全，哪里有软弱，哪里就有足够的、更多的、超量的恩典。好，弟兄姐妹，无论你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那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一起祷告，发自内心的来祷告。好，现在呢，我不说话，弟兄姐妹，我给大家一点点时间，你们在各自的地方，你们来祷告。祷告的内容呢，就是向神来感恩，感恩这一年当中，神是如何帮助了你，神是如何带领了你，开启了你。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都祷告啦。啊，大家祷告呢？那你现在呢？聊天室已经打开了，你可以发一下你刚才祷告的是什么内容，简短的写一下。有祷告的什么？感恩，最大的感恩是遇见牧师，使我有了真理。能让我听到牧师的讲道，每天讲得这么清楚和方法。来这个直播间很感恩，一年都平安健康，哇，这个了不起啊！一年都平安健康哦。感恩能听见这么落地的真理，是的，咱们讲的真理都不是浮于表面，都不是一种知识， 咱们讲的真理就是带领大家活出来。每天讲这么清楚，并且牧师坚持不懈的来带领大家。在灵性上成长了，认识了基督，灵命明显增长。神给这个姐妹预备了一份好的工作，也回归家庭了，哇，太多的，这算是见证哈。感恩遇见这位姐妹，她把我带进直播间，听了永生之道，使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是的，其实我们是新造的人，只是说我们没有被提醒，我们没有被告知，我们还觉得自己很差劲，还在定睛自己。哇，弟兄姐妹，你们写出来这么热气腾腾的话。这么大的热气，带着热气腾腾的话来写在直播间里，太棒了！我发现你们的文字都比原来提升了，会用了很多美好的字眼，会形容自己的心情了。哦，感谢神给了我儿子一份如意的工作，哇，太棒了！恭喜你，姐妹啊！你看，弟兄姐妹们发自内心的写出来这一年对神感恩的话，感恩刘姐妹把我带到这个平台，还学了很多医治的方法，哇，太多了，弟兄姐妹，我都看不完啊，都念不过来。这位家人说。感恩牧师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讲道和医治，自己祷告能让疾病离开，肿瘤消失了，哇，太好了！毁了20年呢，听了不对的道，毁了20年。是的，我们要把失去的这些时光都夺回来，你重新再来过一次人生，重新再来过。哇，弟兄姐妹，我看着你们这些。哇，这些温暖的、洋溢的、热情的、奔放的这些词语让我都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充满了热度。我现在浑身都是热的，学会了灵化，哇，真的感恩的话真的是说不完。我们要先感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救赎了我们，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死了，他又复活了，他又生了我们，让我们永久活着。亲爱的弟兄姐妹，每当你想到自己永远活着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哇，怎么这么好？这福音怎么这么好？人是天生怕死的，对。有人说：“好死都不如赖活着。”人天生怕死，不想死，因为死了不知道自己会面对什么，不知道死后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宁可不好的活着，都不愿意死。所以人人都怕死，死是人类的结局，没有人能逃过一死。但是耶稣基督他救了我们，他重生了我们，他永远活着，他让我们也永远活着。这实在是。太好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字眼可以形容我们此时的心情，因为我们可以永远活着，永远活着。我们可能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了，我们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属物质的肉体，就留在这个世界上了，管它怎么处理都无所谓了。但是我们真正的那个里边的人，这个属基督的人，我们却到了天上去与天父面对面，去领奖赏去了。每当想到这个，我们就觉得无比喜悦，无比兴奋。哇，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儿临到我？这简直就是一个大金砖头砸向了我们。大家你们觉得开心吗？每当你想到自己永远不死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呀？ 这个大礼包就砰砰砸向你了，你是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再好的东西，就是让你永远活着，让你永远与这位至高的神面对面，他抱着你，他愿意抚救你，愿意聆听你的每一个呼吸，是吧？哇，这么多感恩的话，实在太美丽了啊！太幸福了，太热情了。我相信神他看到了我们这些感恩的字眼，看到我们这些感恩的话，看到我们一颗感恩的心捧出来呈现给他的时候，我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该有多么幸福！他跟我们一样幸福，他发现他生了一群懂得感恩的孩子，他的孩子们的生命属性都像他，都像他，谁生的就像谁。我们生命里边有属于耶稣基督的基因，那就是有感恩的特质。因为耶稣基督在世上33年的时候，当他出来服侍的时候，他就一直说：“父啊，我感谢你；父啊，我感谢你。你教给我的这些人，我一个都没有失落。父啊。”我感恩你，我谢谢你，你给我预备了身体。耶稣基督总是向父去感恩，那今天我们向我们的救赎主感恩是理所当然的。当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被圣灵充满去，总是感谢主的时候，我们会得到更多更多的恩典，会得到更多更大量的恩典、超量的恩典来砸向你的生命。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都停不下来了，感恩的心，我们献上感恩赞美的祭，我们同时要拿出财物来，拿出我们的各种你认为的宝贝来，来向我们的神，向他的殿献上感恩的祭。感恩是要实实在在的行动的。我呼吁弟兄姐妹们，向神的殿，向神的教会，神感动你，向哪一家教会去奉献，你就把你所得来的财物，向你所爱的神的教会、神的家去奉献，因为神自己他不需要你去奉献，他不会下来去花或者消费这些物质，但是他的教会、他的肢体是需要我们更多的用财物去更供应，使他的家能够更好的去运转，能够发展壮大，能够去拯救更多的失丧的灵魂，能够把基督的福音、大能的福音传到更广。传到地级，让每一个有耳朵要听，每一个有气息的都来信，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你们被神的话激励了，被神的爱感染了。今天你里边有基督大能的复活的生命，你里边有强大的圣灵居住。所以，神的爱激励了我们，神的爱充满了我们，神的爱感染了我们，满溢出来，我们里边充满了神的爱，满溢出来，就开始要辐射、去感染、去影响更多的生命，使那些被苦读、被怨恨、被咒骂、被批评、被责备、被打压的生命，让他们重新站立起来，激活这些生命，让他们活得刚强有力。让他们活得有滋有味，让他们活出他们该有的生命色彩。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所有的荣耀、颂赞、全能都归给我们的主，因为他配得，他配得。哈利路亚。好，弟兄姐妹，那我们呢，还是要带领大家灵化，带领大家灵化啊。好，我们刚才这个感恩，那我们就先到这里。那明天呢，我们还会有一点点感恩的来讲给大家啊。那我们呢，之所以我们感恩，所以我们用一颗感恩的心来领受神的医治，因为他已经医治了我们，我们要把这些医治的成果显化出来。现在，如果你身体有任何一个疾病，你的某个器官有任何一个疾病，你就可以来灵化这个部位， 你相信你的整个身体都被圣灵灵化了，因为神就是光，神是光，在他没有黑暗。当光来了之后，这些魔鬼、这些疾病、这些黑暗都必须要遁逃。弟兄姐妹，你可以闭上眼睛。今天呢，我专门要为这个类风湿的。类风湿的就是手脚膝盖不能够灵活被使用的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类风湿的，包括腱鞘炎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好，现在呢，你可以把手用力，能抓到什么程度就抓到什么程度。你来体验一下，你这10个手指是不是有感觉到胀胀的、麻麻的、不太舒服的那种感觉？好，如果有的话，你再用力去握紧。奉耶稣基督的名，腱鞘炎离开，腱鞘炎离开，腱鞘炎离开，腱鞘炎离开。奉耶稣基督的名，腱鞘炎离开。心里边要十足的相信，笃定的相信，毫不怀疑的相信，就是现在圣灵是光，照在这个疾病的部位。这个疾病就要遁逃，要逃跑，要离开。黑暗是不能见光的，神是光，圣灵在你里边运行，让这个腱鞘炎离开，腱鞘炎离开，腱鞘炎离开。奉耶稣基督的名，腱鞘炎现在此刻你离开，你离开吧，类风湿离开吧，类风湿离开吧。奉耶稣基督的名，类风湿离开。类风湿离开，类风湿离开，腱鞘炎离开，离开，离开，腱鞘炎离开吧，离开吧，腱鞘炎离开，奉耶稣基督的名，腱鞘炎离开，离开。所有的弟兄姐妹要领受，不管你是什么疾病，今天我们是为类风湿、腱鞘炎来祷告。那你其他的部位也是同样会得医治的，圣灵知道，奉耶稣基督的名，腱鞘炎离开，类风湿离开，这个筋要拉长，腿上的筋要拉开，要伸长，要恢复，筋要拉长，伸开，恢复，恢复，你类风湿不能够站立的。腿不能够伸直的，脚不能够伸直的，胳膊不能够伸直的，各个关节不能够自由活动的。现在你要来用这些部位，来动这些部位。现在腿要伸直，腿伸直，这个筋要松开，筋骨要松开。奉耶稣基督的名，筋骨要松开，松开。奉耶稣基督的名，筋骨要松开，要松开。奉耶稣基督的名，筋骨要松开。伸开，恢复，筋骨要伸开，恢复，伸开，恢复，释放，释放，释放，现在释放，类风湿的离开，离开，筋骨要恢复，炎症要离开，炎症要消失，疾病离开。离开，腱鞘炎的要恢复，恢复，恢复，腱鞘炎的要恢复，疾病离开，离开，离开，离开。弟兄姐妹，你可以录屏啊，你可以录屏。今天我们是为腱鞘炎跟类风湿来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因为在直播间，我们不可能花很长时间，可能就那么3、2分钟。但是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你可以反复的听这个视频，反复的去看这个视频，你可以花半个小时歇一下，半个小时再歇一下，你可以1个小时歇一下，总之你要花功夫去操练。丁姐们可以录屏啊，可以录屏，奉耶稣基督的名，腱鞘炎离开吧，腱鞘炎离开吧。现在 见鞘炎离开，离开，见鞘炎要离开，类风湿要离开，类风湿离开，离开，类风湿要离开，离开这个生命。腱鞘炎、类风湿要离开，这个骨头恢复，骨头恢复，就筋要拉长，要恢复，松开，松开，这筋要松开，松开，松开，弟兄姐妹要动起来啊！你这个腿啊，如果你不能够伸开，你现在就要伸开它，要用力伸开它，疼啊，你不要怕啊，酸疼要忍着，奉耶稣基督的名释放，释放，释放。这个酸疼离开，腿要伸直，伸直，伸直，腿要伸直，奉耶稣基督的名，腿要伸直，伸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这个类风湿离开，腱鞘炎离开，奉耶稣基督的名，腱鞘炎离开，离开，离开，类风湿离开，类风湿离开，全然离开吧，奉耶稣基督的名，类风湿离开。类风湿离开，腱鞘炎离开，离开，释放，释放，释放，腱鞘炎离开吧，离开吧，离开吧，类风湿离开吧，类风湿离开吧，奉耶稣基督的名。好的，弟兄姐妹，来看一下啊。看一下你们的状态，类风湿的、腱鞘炎的、类风湿的、腱鞘炎的，来，在聊天室里边，大家可以打出来。类风湿的、腱鞘炎的，你们现在怎么样？顶受的怎么样？类风湿的、腱鞘炎的，有浑身冒汗的，关节炎的，都是一样的啊。关节炎的去领受，啊，有要那个连线的吗？弟兄姐妹，要连线做见证的吗？有肺癌的啊，都是一样，静脉曲张都是一样去领受的啊。来，你有做见证的，我把手放下啊。你有做见证的，或者你说一下刚才感受的，你要说我要连线，我要做见证，或者我说感受，我会给你权限。我们就连一位啊，因为时间不多了。出汗、打嗝，我腱鞘炎很长时间了，刚才感觉好了。你要去动一下啊，这个你发给我了，你要发给所有人。这位姐妹说：“饮水思源。”她说：“我腱鞘炎很长时间了，现在感觉好了。”你可以举手啊，有要做见证的，或者你要连线说你感受的，你可以举手。下午我腰疼半天，这下好了，不疼了。你要先在直播间打字，你说我要连线，我要做见证，或者我要说感受。今天胸痛，现在好了。嗯，好，那我们不连线了哈，没有几个时间了，我们还是给大家祷告。好，刚才是为类风湿跟腱鞘炎祷告的，大家录屏了哈。那现在呢，我们来为肥胖的祷告。这几天就有姐妹说，让我们为肥胖的人祷告，这个肥胖啊，弟兄姐妹，除了祷告之外， 那你还真的要在饮食上要做一些调整了。首先呢，你吃饭的量不能太大。有的姐妹那实在是太胖了，1米5的个头，那重量应该是1米50多的个子，好像150多斤。那这个，当一个人肥胖以后啊，他会首先给你带来形象，你这个形象就开始不好了。你本来。比如说你有这个，就是这个锁骨对吧，都能露出来。然后你的肩膀是方方的，就有棱角的。当你胖了以后，你的脖子会缩回去，对吧？因为整个的人变厚了嘛。然后你的后背也会很厚，你的后背会很厚。你穿衣服这个都是膀大腰圆的，然后你这个锁骨会没有，你整个的前胸后背都很厚。那叫就不好看了啊，那个词儿我就不说了。所以弟兄姐妹呢，你除了形象之外，你看后边的这些弟兄姐妹还打，就是什么血脂稠啊，什么血压高啊，这个行动慢呐，你不能那么灵巧呀。同时，它也真的影响到你的脑力，所以肥胖真不是个好事儿。那你就是。节食嘛，你本来可以吃一大碗饭的，你可以变成一个小碗，对吧？吃一小碗饭，然后你吃个七八分饱，你就尝试着把筷子撂下，你不吃又能怎么地了呢？对吧？有句话不是说吗？你每说出去的一句话，你每吃进去的一口饭，你都要为这些事情买单的。我们作为成年人，我们要控制一下你的。饮食跟饭量，当你前几次你控制一下，你觉得哎呀很饿呀，很馋呐、啊。当你就是一两次之后，你就发现没关系了，你就能够忍一忍了。你看这个肥胖天天减肥宣告，宣告是一方面，亲爱的们，宣告是一方面，祷告是一方面，你要少吃饭。你看这个肥胖需求的还真不少，在微信上就有几个姐妹说：“哎呀，你要为肥胖祷告啊！”我说：“祷告是一方面，但是你每天吃一大筐，你 不说了啊，弟兄姐妹，这个我们要管住自己的嘴巴。你能吃撑，你就能不能可以吃七八分饱啊？先从吃9分饱开始啊！那个好东西，你想吃的东西，你不吃。”不好说什么了啊！好，我们为肥胖祷告啊，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们都心领神会了。就是我不方便说的话，你们肯定心领神会了。不好说什么，就你要管住自己的嘴。就如同你会说负面的话，你会说抱怨、会批评、会指责、会找别人问题的人，你能够管住这张嘴说不好的话，你就能管住这张嘴少吃点儿。我们真的要把重量减下去哈，这个是一个硬性，这是个硬伤，不能胖。OK，好，我们祷告。好，弟兄姐妹可以录屏啊，为肥胖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给肥胖的灵离开，肥胖的灵离开，离开。每一个弟兄姐妹，离开他们，这个贪吃的嘴、贪吃的鬼，离开他们，贪吃的鬼离开，奉耶稣基督的名，贪吃的鬼离开，贪吃的鬼离开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让我们吃该吃的，吃应该吃的量，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个贪吃的鬼离开，贪吃的鬼离开，每一个肥胖的弟兄姐妹，现在我斥责你，这个灵捆绑离开。释放他们得自由，释放他们在吃上得自由，他们可以掌管自己吃什么、喝什么。奉耶稣基督的名，现在这个肥胖的鬼离开，捆绑、捆绑他们，捆绑他们，释放这个鬼离开他们的身体，肥胖离开。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你，这个肥胖离开，肥胖离开他，肥胖。离开每一个弟兄姐妹，离开他们的孩子，奉耶稣基督的名。 现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这个肥胖的鬼离开，肥胖的鬼离开每一个弟兄姐妹，释放他们得自由，释放他们得自由，奉耶稣基督的名，释放他们得自由，在基督里得自由，得自由，奉耶稣基督的名。现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释放这个肥胖的鬼离开他们，释放这个肥胖的捆绑离开他们，离开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所有这些贪吃的鬼、肥胖的鬼，都离开每一个弟兄姐妹，使他们得释放、得自由。在吃上得自由，奉耶稣基督的名来释放这些肥胖，离开他们，释放这个肥胖，离开他们，从他们身上脱落，脱落吧，从他们身上脱落吧，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宣告他们在基督里是自由的，他们吃他们可以吃的，喝他们可以喝的。释放他们在基督里得享自由，肥胖的鬼离开，肥胖的捆绑离开，奉耶稣基督的名。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呢，时间又到了。